最近关于日本旅游这个话题风口浪尖，新闻里旅行社集体退票，航班批量取消，媒体上大量的民间志士呼吁，这时候来日本旅游就是资敌，就是罕见，就是背祖忘宗。但现实里呢，某书某音遍地日本红叶季、滑雪季攻略分享，甚至上周我去涩谷街头，在那个号称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人堵的都走不动路了。我这边陆续收到了几百条私信，都希望我来聊聊现状。其中问题基本集中在日本旅游现状如何，游客减少会对日本的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你对于目前来日本旅游怎么看，冬天有推荐的地方吗？你们呀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种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能聊吗？我配聊吗？说假话吧说不出口，说真话吧咱适当说说。所以今天这期咱们带着批判性的视角来聊聊日本旅游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日本旅游现状这事儿吧，先说个冷知识，其实您都不用出国，这世界上呢有个奇怪的软件叫 Google Map， 您可以点击搜索任何日本景点，比如京都的清水寺，比如最近银杏季的明治神宫外院，下面有一栏叫照片的地方，然后呢你再点一下最新，就会看到最近日期的照片和真实情况了。那玩意儿都是全球游客自发拍的，做不得假。这里呢我贴几张最近的图吧，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那么多人。而如果你真的目前在日本，就会发现这些景点里一定会听到很多熟悉的口音，不是都建议不来了吗？他们为啥还来呀？原因不想猜测，也不想和人打嘴仗。这里可以和大家说个小故事，我读书的时候遭遇过校园霸凌，具体来说就是因为看不惯照本宣科的应试教育，经常对老师提出的答案进行质疑。比如阅读理解里整天就是请问这句话作者当时是什么心情，这首诗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在我看来，这问题纯属脑残啊！咋？你是有时光机还是当年的记者呀？你咋知道人家作者当年琢磨了啥？最吊诡的是，这种问题居然还有标准答案。这种只允许一种回答、一种声音的模式，太让人恶心。所以搞到最后，老师开班会，号召大家都不要搭理我，搞集体孤立。但这事对我的影响大吗？抱歉，毫无影响。为啥？因为那帮喜欢对老师唯命是从的，我原本就和他们没有太多交集，而喜欢和我这种人勾肩搭背的，恰好又全他们是刺头。你觉得他们会鸟老师说什么吗？所以啊，大概20年前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道不要想着说服任何人，道路之上永远都是互道傻逼。乖宝宝是一种人生，刺头是另一种人生，这两种倒是都没有错，真正让人厌恶的只有一种，就是我不允许有任何人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似乎天生就喜欢骑在别人头上说教，但凡对方和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就扣帽子摆了一场污名化。这是一场得了60年的病，得治啊。最近某些短视频平台有一种声音，就是日本如今兼观光立国定为国策，如果游客少了，那么其经济一定会崩溃。这话乍一听好像没毛病，但他们似乎真的以为互联网没有记忆。都不用太久，就说3年前的2022年吧，彼时的情况几乎完美对应了现实。当年日本刚刚走出口罩阴霾，喜迎全球游客，但唯独缺少特定人群，所以街道上啊遍地都是欧美新、东南亚、港澳台的游客。那当年日本旅游是个什么情况呢？用老杨的话说是，那几乎是近10年来日本旅游最好的时间节点，酒店遍地半价，景点岁月静好，带着姑娘跑遍大街小巷，春日的京都，夏日的冲绳，秋天的热海，冬天的札幌。至于经济，根据行业白皮书，2022年日本国内旅游消费约4.5万亿日元，是2019年高峰的82%左右，占 GDP 6.2%。从这样看，似乎也没影响到观光立国。而等到2023年，部分对于日本可来可不来的人还在犹豫时，那些不听家长劝告坚定要来日本旅游的刺头开始涌入，而结果就是 当年访日游客消费飙升至约 5.3 万亿日元，突破了2019年的最高峰。其实吧，我很怀念成长时的地球村时代，那时候仿佛世界大同，大家很少聊意识形态，大多聊人生体验，各国之间不是比烂，是比谁的生活更方便，谁的基建更完善，谁的人民福利好。但后来慢慢的，因为某些原因，某些文化被隔离了，但那些被隔离的文化，他们在新闻里似乎水深火热，命不久矣，但现实中他们并未消亡，甚至过得还不错。韩流被抵制，不妨碍其走向全世界，甚至捧杯奥斯卡。三星退出，不妨碍其出货量全球第一。日本被抵制，不妨碍鬼灭之刃全球火热。丰田拿出了有史以来最强财报，拿下史上最高利润。行，说完了现状，谈完了真相，最后大家最多问的就是立场问题了。这里我统一回复参考标准答案，建议就一个，别来日本旅游，别来日本旅游，别来日本旅游。为啥？因为人太多了，老杨都疯狂吐槽带姑娘出去拍照机位越来越难找了。但如果你非要刺头，非不听劝，那接下来我说几个私藏之地，至少这地方的风情值得你被骂一趟。以下声明，我的视频从来不接广告，所有地方都是我个人的薪水之处，全程主观，毫无客观，其内容也完全没有某书姐妹的攻略帖，就单纯一个旅人的感想。那么今天这碟醋总算弄完了，接下来飞机起飞，咱们吃羊肉，玩滑雪，泡温泉。说到日本的冬季，诸位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哪儿呢？毫无疑问，北海道啊。没有雪的冬天那还叫冬天吗？那诸位如果准备来北海道，那基本清一色都是落地撒谎。那么接下来咱们随着陪过多位异性前往该地的阳性男子视角，来看看这个地方咋玩。第一天咱睡到自然醒，大概早上11点起床，争取12点前能出发。至于为啥睡到这个点，很简单，用老杨的话说，旅游的本质是放松度假，没有什么景点是非要看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要吃的，一切以舒服为主。而作为一个常年10点起床的选手，11点起床已经是对旅游最大的尊重了。那12点出门后，咱动作得稍微快点了，毕竟这地方4点多就天黑了，留给咱的时间不多了。喜欢公园的白色恋人公园、大通公园可以去看看，喜欢文化的札幌啤酒博物馆、北海道大学可以走走，喜欢逛街的有个李小璐商店街可以逛逛。但咱的原则是一天只去一个景点，而这几个地方基本大同小异，属于你没去过可以瞅一眼，去过了会发现就那样的存在。而逛完景点买了东西后，夜幕降临，吃点啥呢？北海道的特色是当地的拉面、螃蟹、汤咖喱，而如果最推荐当然是羊肉嘛。就像郭德纲相声里说的那样，外边漫天大雪，我这三五知己支上一个火锅，咱们涮个羊肉，烫点黄酒。如果兴致来了，再问对面的姑娘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盏残酒吃完，那不就今夜雪也浪漫，人也浪漫了吗？当然咱也别虐单身狗，老杨让我偷偷和您说一句，札幌呢有个奇怪的地方叫博野欢乐街，至于咋欢乐有多欢乐咱跳过。第二天照例11点起床后就可以奔着郊外走了，毕竟按照老杨的话说，札幌就一北国都市，你都撒欢来这儿了，老在城里溜达干嘛？东京还没待够啊，咱去看点独属北国的浪漫。去哪儿呢？头大佛。这是一个人烟稀少但绝对震撼的场景，一排巨大的石像在白雪里耸立，庄严肃穆。最重要的是游客极少，几乎只有本地人前往。这里咱们直接放视频带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北国的苍凉感。而等在这片北国雪道撒欢完，咱进正片，来看看由安藤忠雄亲自操刀的巨大佛像。整尊大佛高 13.5 米，被完全埋在了一座圆形山丘中，周围环绕15万株薰衣草，四季变换色彩，春绿、夏紫、冬白，禅意拉满。在这里待一会儿，真有种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那味道。而这么个景点，诸位猜猜费用是多少？300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5块，并且无游客中心，无围栏，无摆渡车， 甚至你看外面那圈石像都不收费，就最后看佛才收钱。好了，咱也不是某书姐妹的镇静体，地方虽好，但北海道也是真冷啊。所以看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撤了，但眼下天黑还有一会儿，去下一个景点时间又不够，咱去哪儿呢？听我的，找一山间温泉咱泡澡去。地方就不推荐了，您随便找，哪儿进去哪儿，基本配置都一样，大雪飘零，深山野林，咕嘟咕嘟冒泡的温泉，到了地方先在室内的池子里暖和个十来分钟，然后去室外。而随着四点来钟天色渐暗，白色的雪，黄色灯，冒着热气的泉水，咱趴在石头上小眯一会儿，忆前尘也好，展未来也行。这一刻旅行的意义不在哪本书上哪个攻略里，就在这惬意的汤里。对了，有部分山间温泉提供混浴，但根据老杨的口述强烈不建议啊，因为基本上都是大爷大妈，老杨总觉得自己和姑娘都被占了大便宜，所以咱分开泡就行。而泡完温泉，您和姑娘出来两个人脸红彤彤的，别急，泡澡这个事儿会让人分泌食欲，咱就在温泉里对付一口。一般温泉都有配套的饮食，但基本就那老三样，大饼、汤咖喱、拉面，您选自己喜欢的就成。而这一套费用多少呢？这种山间雪景室外温泉大概费用在1000日元上下，吃饭费用也一样，总计2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00左右。第三天了，老规矩，起来后咱继续往外走，这次咱们去东亚文青必打卡之地小樽。但这里要说一句，小樽在网络上被奉为文青圣地，动不动就举起情书取景地这面招牌，可真到了才发现它不过是北海道无数普通小城中的一个，交通不算便利，设施也平平无奇，冬天的风一吹，连自动售货机都显得有几分萧索。至于某书所谓的必看景点，你真去过就会发现啊，就这。甚至你要去什么购物街，就会发现拍照打卡的至少70%都是同乡口音，那一刻你会怀疑，我出国了吗？凭什么在一个日本东北小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太抽象了。但这里完全就不值得一来了吗？要不还得是咱杨哥来的多了，自然有隐藏攻略。先说明，一般札幌去小樽坐的是 AirPod 电车，这电车分快速和普通，听我的，咱坐普通的。这样的话中间会路过一个小车站，昭里站。这个站有多绝呢？一边是海，一边是雪，时不时还有飞驰而过的古老电车。我给诸位看几张图，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这么说吧，你带上姑娘来这儿，学几个拍照技巧，只要出片，再顺势来点文青语录，姑娘当场就得带入到情书的女主角。如果你非要追问后续的小樽咋样，哎，你可真是，哥们儿，那重要吗？你一大老爷们儿去小樽，难道真的是为了和那张歪脖子树合影？别闹了，什么叫浪漫？浪漫就是海浪边上陪你慢慢白头。你要是实在嘴笨不知道说啥，这句话赶紧记下来，算是老杨免费送的。第四天，行了，到这里咱景点吃喝打卡都齐了，接下来也该多人运动下了。没错，我说的是滑雪。而北海道滑雪呢，这里面有太多的门道，诸位要是感兴趣留个言，人多的话我单开一期来讲。这里就先简单说一嘴，这事儿风险由人，钱包宽裕的咱往20股看，消费从单日人均30000日元到人均100万的都有。至于优势，你就记住一句话，粉雪，粉雪，还是粉雪。这雪不是那种湿哒哒的粘鞋底的，而是那种一脚陷进去滑起来像在云上飘，专业术语叫 japo。 日本的雪在全球滑雪圈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而20股就是 japo 的头牌。为什么？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冷，空气干，靠海，雪是现产现落的新鲜货。并且20股不是一个雪场，是一个雪区，由四大滑雪场组成， Grand Hilaf、 Niseko Village、 Anupuri、 Hanazono， 他们之间能互通，能连滑，而且新手有新手道，中间有大回转，高阶有树林野雪，甚至还有专业的粉雪路线。至 至于刚刚说的人均百万消费咋来的，很简单，这里除了滑雪还是度假区，顶奢酒店、米其林、温泉入户都是标配。总之，如果来北海道滑雪，只要钱包受得了，二世谷绝对是第一选择。甚至这两年，二世谷在网上频繁被骂，而喷点99%都是吐槽贵的。但从综合来看，二世谷毫无疑问是日本最好的雪场，甚至是亚洲唯一真正世界级的滑雪度假区。好了，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咱在北海道滑完雪、泡完汤、吃完肉，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要不就搬来北海道算了。但错觉就是错觉，回东京的飞机一落地，行李箱还没收拾完，客户、股票、视频、合作方一堆事儿就又甩到脸上了。得嘞，咱还是继续搬砖吧。最后，最近老有人担心我们的生意，说我是个臭中介，生意不好，急了吧，收入锐减，急了吧。在这里我先感谢您老的关心，但坦白说，我一不接待游客，二不接待工作签，三不接待留学，私信里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劝退，甚至现在连客户也越来越挑了。而受困于这三五年来东京楼市和股市的跌宕起伏，您看看那个一路向北的走势啊，收入确实不好。这不，这两个月东京快待不下去了，只能去白马这种穷乡僻壤里看别墅，消费大降级。对了，我们之前不是一直重复只接待 A8 的客户吗？受困于经营管理签的新政，我们进一步消费降级，目前基本只接受 A8.5 起步的客户了。所以啊，感谢牵挂，劳您费心。最后祝四海同安好，诸君皆自由。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